毁坏一天，所以外面的人还是会朽坏的。为什么？很清楚，因为自从罪进到这个世界，死进到这个世界，你看见这就是我们所走的路，每一个人都要走那条路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难道我们的主不能拯救我们？主的救恩不够完全吗？主的救恩当然是完全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啊，所以我们就脱离罪的同在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做身体得赎。所以到了那一天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像他。今天我们磨成圣儿子形象，但是我们还不完全像他。到那一天我们要完全的像他。所以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完全的救恩就已经就可以说大功告成了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救恩。主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。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不光告诉别人说你是罪人，你需要信耶稣可以不下地狱，但是要告诉他说，你就是得救以后，你看见你可以胜过罪的权势，罪不再支配你，酒不再支配你，很多的东西不能再支配你。现在呢，你说要睡就睡，你要怎样就怎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不止因信称义得这个地位，现在从那个地位你产生个生活，就是圣洁的生活。你看这是何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何等的工作，但是我们还在等候他回来。有一个运动家，是个姊妹，她有一天受了运动的伤害，结果她被限制在这个轮椅里面。所以她就向主祷告，再祷告，她参加了不知道有多少的神医聚会，她希望是有一天主能叫她能从什么呢？能从这个轮椅里面站起来。但是好像主没有听她祷告。哎，有一天她读圣经，就读到罗马书，给我们看，就看见今天万物都在那里叹息，我们的姊妹当然也在轮椅上叹息，巴不得能够得着那个完全的自由。那弟兄姊妹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忽然间主给他看见什么？他的这个败坏的身体，就算他不坐轮椅，所有的人的身体都是一样，慢慢慢慢都要老化，慢慢慢都要腐朽的。但是现在问题有一个好消息，好消息什么？我们的主有一天要回来。他回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不止擦干我们的眼泪，而且我们的身体要改变。所以他明白了这个以后啊，他就清楚了。那么就是那些的话一直拖住他，从那天开始就等候主回来，弟兄姊妹。然后呢，他就告诉人家说，我这个轮椅可以拍卖了，可以不需要了，因为知道说到了那一天再也不需要轮椅了。那么有一个年长的弟兄，我如果记得不错，很可能是，我不知道是谁，很可能是 A.T. Pearson 还是 Muller。 那么有一次有人呢跟他要一张照片，那么他就答应他了，就签了字，然后他就告诉你，然后他不过他写这个信上就夹这个照片呢，再夹上一封信，上面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弟兄啊，你要这篇要照片要的太早了，你如果再等一等，他已经70快可能90了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是不是？那么他说，你要的太早了一点，你再等一等啊，我要给你看一张比这张不知道好多少倍的照片。他指着什么呢？指着主回来的时候他身体改变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基督徒有一个福音要传的，不只告诉所有的世界上的人，罗马人也好，希腊人也好，他们的荣耀在过去，只有犹太人跟基督徒他们的荣耀在将来。所以我们要报告大好的信息，不止主耶稣来到地上，第一次来了，而且主耶稣还要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预言你我都能说的。如果你说这个预言，你放心，你不会成为假先知，我们的主一定回来的，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整个启示录那个大的蓝图和那个大的方向。意思什么？意思我们的主要回来。那么至于主什么时候回来，主怎么回来，那约翰看得很细。然后到底呢，到底在主回来以前，是不是全教会要被提？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被提？到底基督徒要不要经过大灾难？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启示录，就很多的问题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因为整本的启示录是用表号的， 所以呢，你看见吗？你是看见了，但是你没有把握，因为它是表号，表号就表示说你可能自由心证，表号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先入为主，这是非常可能的。表号可能是因为你站的角度不一样，所以你的解释当然就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解释不同，当然是当然理所当然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一同来聚会，我们如果我们在启示录上看法不一样，这是当然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个一个的解释都是表号嘛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不要相信有一个人是最后的权威的。如果你相信有一个人最后的权威，你一定要失望，失败一定要失望的。很多人读启示录自己不读，然后就随便抓一本，那第一本就先入为主了。那如果达比这么说的话，好了，那么你就完全照达比的解释，你自己没有好好去读圣经。所以明白，你如果自己好好去读圣经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虽然有不同的解释，但你心中所希望的，因为神的话来解释圣经，那么你就希望是尽可能的讨主的学，尽可能照着神所给那一条路，叫你所看你也许比较靠近那个可能的情形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当你解释启示录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能解释，每一个人都没有把握，每一个人都不能说我的解释是唯一的解释，不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说过，启示录乃是用表号来写的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每一个人都要谦卑，包括这次说话的弟兄在里面。虽然我是借着启示录还和大家分享，虽然我对于有些地方有他的定论没有错的，因为神的话里面有一些的律，如果你跟随那个律，你应该会得到那个结论。那么那个时候你就觉得，如果因为这个是你所得到，但虽然如此，你还是如履薄冰，你只能说讲到细节可能是这样，也许我错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管什么预言，有个大的方向，有个大的趋势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不止要回来，而且我必快来。所以你看见这里讲的马的时候，是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。所以这里许多的表号给我们看见，给我们看见说有它属灵的意思。所以虽然我们在解释上可以不同，但是就是我们大方向，就大趋势来讲，可以说人人相同的。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一次我们20个钟头主给我们的目的就是，虽然我们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，我们有不同的学习，我们有不同的领会，我也相信在座也许有很多是启示录的专家，也许你懂得这个懂得那个不要紧，但是这次我们在一起，我们要彼此有交通。那怎么交通法呢？是这样，虽然启示录是讲预言，讲表号，但这许多的表号是有解释的。讲到7个灯台的时候，明明说什么7个教会，所以你仔细去看呢，讲到男孩子的时候，他说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，所以你男孩子不要随便解释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如现在你读启示录这本书，是不是封闭的书呢？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启示录22章第10节说，他又对我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结尾跟但以理的结尾不一样？但以理的结尾就是但以理讲了那么多，神说你要把它封住，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读也读不懂，今天所有的犹太拉比怎么读也读不懂，一直等到有一天会开启的。什么时候？等到末日的时候。末日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神的话完成的时候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现在全部完成了。那如果完成了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封住了，意思就是现在你神的话讲完了，神的话既然讲完了，所以现在呢当然就可以解释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不要担心这些表号我们怎么办，不要紧，弟兄姊妹，神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。你看见启示录里面很多的表号，你如果读上下文的话，老早已经解释了。那么好了，你说我如果没有找到怎么办？不要紧，你找到，你起码你在启示录在上下文找，如果就在上下文找，在这一章里面找，如果找不到的话，你在启示录，因为他是同样一个作者，圣灵既然启示给约翰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他前后一定是一致的，是不会矛盾的。 那么如果启示录找不清楚，那当然你看整本的新约，如果新约你再不找不到，那最远的就到旧约。比方说你读十二章的时候，不是有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吗？对不对？那么到底你怎么解释星星月亮太阳呢？那么好了，很清楚的一幅图画是星星月亮太阳，很清楚的是在创世纪里面，雅各一家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你记不记得那个约瑟他做了梦，你看十一颗星要向他下拜，有星星又有太阳，有月亮又有太阳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那把钥匙呢，当然你知道说创世纪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参考。所以虽然这样，不要忘记你还得要恐惧战兢，如履薄冰。我们会错，我们太容易错了，但是因为主给了我们一些的路，叫我们能够明白它。所以这什么，这只是你的解释，神的话不会错，你的解释当然会错。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的解释不会错的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巴不得我们能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。那最少既然神的话是这么完整的解释给你听，你明白了，那结果怎么样呢？你就要负责顺服。因为不光念着书上预言的，你还要遵行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别人怎么遵守是别人的事，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如果你真的相信是得胜者被提的话，好了，你的看法和别的弟兄姊妹看法不一样，那你现在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是不是个得胜者？明白吗？现在问题很清楚了，你是不是个得胜者？什么叫做得胜？所以不要忘记，所有明白圣经的人他都有一个责任，因为神让他看见了。神不让人轻易看见，神不轻易开人的眼睛。所以如果你看见了，表示你是什么？我们是瞎子在那摸索。但是在摸索的时候，神不是没有给我们一条路，神如果神只给我们表号不给我们解释，我们都完了。没有一个人能够随便解释的。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，什么四匹马，第一匹马呢是指的美国说的，因为白马白宫是白的嘛。然后呢，第二匹马是苏联，为什么呢？苏联因为这是红的嘛，因为特别讲到那个时候讲到共产党是红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样的解释不得了。如果你这样解释圣经的话，你可以讲得头头是道，你可以讲得满堂彩，你可以叫座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你回到主的面前，凭着你的良心，你能说你随说随便这么解就可以吗？你随意解吗？所以有的人不是解经，有的人是扯经，你明白吗？他怎么扯，随便他扯就行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所以我们来到启示录一定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要让十字架倒空我们，给我们看，就算是你读了神学院，就算是你有圣经学的训练，就算是你很有基础，你说主啊，但愿你倒空我，好让我真的明白启示录是怎么说的，因为我要顺服你的旨意。我念了这个你预言有福的，但是如果我明白了，弟兄姊妹，主向我就多要了，你看见吗？别人没有看见，将来在审判那些没有事，因为他没看见嘛。你看见了，主说你为什么看见？看见了是让你多讲几篇道吗？看见了是叫你就能够多开几次轰轰烈烈的特会吗？不是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读启示录有一个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就是大家找一些很稀奇的事，然后讲起来那不得了，弟兄姊妹。那么不错，弟兄，我们知道启示录当然预言到将来的事，讲到金融的海啸。讲到这个所谓的猪流感也好，禽流感也好，地震飓风也好，你发现说当你都起诉当然都在里面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当你真的解释的时候你要很小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启示录呢是一本开启的书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它。那撒旦最恨这本书，撒旦最恨的是阿尔法跟欧米伽书。所以因为我阿尔法创世纪讲到撒旦的起源来源，讲到后来人怎么堕落，然后神怎么定他的罪，那他的这个因为这个谁，因为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，所以这个很清楚的。所以他恨这卷书，就告诉我们说这卷书根本过时了，根本不合乎科学。但到了启示录也这样，到了启示录他有一个办法，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办法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本书你是读不懂的。但是不，圣经说不可封着书上的，每一个人都能够懂。因为如果你都懂的话，你就知道撒旦的结局了。因为你知道撒旦怎么带着怒气气愤愤的就到地上来了。所以